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一直有许许多多的医学家、科学家在研究怎样能使人远离疾病，保持健康。然而，不管人类的医学怎么发达，仍有很多的疾病无法根治。同时，在这过程中，许多原本已经治愈或渐次攻克的疾病，由于其病菌、病毒的一再变异，使疾病的预防和医治变得更加复杂和有难度。而对中国民众来说，除了疾病本身的折磨外，还面临着更大的问题。整个中共体制的腐败造成了大面积的医德败坏，看病要找关系、塞红包，有甚者被医院宰得倾家荡产。看病难被称为压在大陆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对无力改变这种境况的老百姓来说，是否还有其他的出路？也许下面一些医护人员的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吧。
新疆退休医生的修炼故事。王永光女士，新疆乌鲁木齐市退休医生。王医生于1994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仅绝症康复，而且道德品质得到了提高。在他60多岁时，曾两次因公交车乘务人员的责任心不够，下车时被公交车带倒，摔至严重骨折。但他本着大法真善忍的原则约束自己，没有要对方一分钱的医疗费，并且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康复。下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一、得法修炼绝症康复。王永光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不治之症，肝硬化、进行性腿肌肉萎缩和严重的痔疮等，常年服药无效。同时他还要伺候一个在校时就得了精神忧郁症的儿子，活得非常苦，常有轻生的念头。1994年底的几天，佛缘到了，王永光坐卧不安，他不由自主地去了远方的侄儿家。一进门，侄儿惊喜地说，明天全市法轮功教功班开始，二姑今夜来了，太巧了，太好了。接着递给他法轮功的书籍，王永光一口气看完后高兴地说，这师父句句透露出真诚可信，我要学法轮功。他庆幸自己寻觅多年终于找到了名师，同时他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在家坐不住，为什么稀里糊涂的要大老远的去侄儿家，原来就是来得法轮大法的呀。他放下以前买的佛教、道教的书，专一修炼法轮功。不久，疾病一个个的远离了他。二、为别人着想，两次车祸不要赔偿。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提高道德水准，淡泊名利，私心少了，善心多了，对人越来越宽容。修炼前，在人与人的利益冲突当中，他总要争个我对你错的。修炼后，他遇事替别人着想，宽以待人，慈悲善良。他先后两次在乘公交车下车时被摔成重伤，但考虑到对方的经济压力，他都坚决拒绝对方的赔偿。第一次车祸，2001年大年前三天，王医生乘当时的57路车到红山站，下车时女售票员正站在司机的背后，面朝王医生，挡住了司机的后视路线。他眼看着王医生在后门要下车，却不告诉司机，而在前门只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下车。当小伙子麻利地跳下车后，车迅速开了，正在下车的王医生被车带倒，摔成上臂骨折。司机发现摔人后立即停车下来，拉起王医生说，对不起，没看见后门有人下车。王医生说，没事儿，你走吧。售票员听说没事儿，也跑下车来说， 对不起，没看见。说完跳上车，车就开走了。王医生心里不是滋味儿。售票员明明看着好长时间了，却不报后门有人下车，怎么还说谎没看见呢？王医生想，应该给他一个提醒，避免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时，一个在站台等车的高个子中年男士拿一张纸条递给王医生说，这是这辆车的车号，如果有事就找他们。很快，王医生手臂和手腕有锥形大包往起顶，一会儿功夫全肿起来了，成了紫红色，很疼。他去附近的红山医院做了诊断检查，然后拿着诊断书去了车队，报了车号，说明情况。不少司机和调度员看了肿得吓人的手臂，又看了骨折诊断证明，都很同情，责怪售票员不仅不报，反而说谎。他们给了王医生车队电话说，今天队长不在，明天你打电话，队长会很好的安排你的。第二天，王医生给队长打电话，队长很关心地叫他住院治疗，一切费用由车队和当车人共同出。王医生回答说，不用了，只要教育教育那个售票员，他对乘客不负责任还撒谎。队长说，这是一定的，但你必须住院，这么大年纪还受这罪。王医生说，伤不算重，自己不会住院的。队长就说，那你把地址给我，我们送营养品，安排护理人员去。王医生也拒绝了，你们单独核算都不容易，而且快过年了，车队又忙，你还得多操一份心，护理人员的家人又不能过个好大年，不如我一个人承受好一些，只要教育好售票员，不要伤害别人就行，我绝不会要赔偿的。队长又要王医生告诉他名字，王医生也拒绝了，给名字你不就找到我，给我送东西了吗？我不会给的。可队长就是不放电话，再三要名字。最后王医生说，我是法轮功修炼者。队长一听，激动地大声说，我谢谢了，谢谢了，我代表我全车队的职工，谢谢了，谢谢。王医生每天学法练功，不久骨折处就彻底康复了。第二次车祸，2004年，王医生乘坐当时的501路车，在离家门不远站下车，被摔倒。当他被司机和他的老板架起时，伤腿离地15公分高，大腿没有骨头支撑，已缩成了一团。碎骨刺肉像万刀刺肉一样疼痛难忍。司机后悔地说，都怪我最后一趟车光想快下班了，前门的人一下车我没向后门看就开车了，把你摔得这么重，我一定送你去医院把你治好。我妈也70岁了，10年没见了。王医生说，你以后注意乘客安全就行了，不要送医院花钱了。我单位有几位从平地摔的，比我轻得多，都没有再站起来，不出3年就离世了，何况我摔得这么重，送医院也治不好的。我是医生，我知道股骨头损伤和股骨粉碎性骨折到这种程度，成了一团肉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没什么，不要花那么多钱了，会给你增加很大压力的，而且还治不好，送我回家吧。当时围观的众人怒吼司机，不行，要送医院。王医生说，我是医生，听我的，再说我是修炼人，随其自然吧，不能叫你承受那么大压力。最后一个乘车的女护士帮司机送王医生回家了。3天后，护士又来看王医生，见他整条腿到脚趾肿得很粗，内部红紫，表皮透明，到要感染的程度了。公安局的一个干部和许多左邻右舍也都见到过，那种程度要搁一个常人就要截肢保命了。可是就在一个夜晚，一股强大的热流 冲击了王医生的全身，他热得被子也盖不住了，并且剧痛也消失了。第二天一看，伤腿直直的了，他慢慢扶床下地，用一条腿支撑着，手扶着桌子，一看伤腿直直的接触到地面了，他重新站起来了。他明白是大法师父给了他新生，他无法抑制自己感恩的眼泪。而在这之前，虽然遭遇这么严重的车祸，每次痛得他大喊大叫，他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那时他为司机考虑，没住院，没要赔偿，给司机家减轻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并且还要求单位不要开除司机。他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司机家幸福，他心里平衡，所以他没有流泪。邻居惊讶地说，你当初摔得那么严重，就凭你的信仰恢复如初，真想不到啊。那个好心的护士说，我每次乘坐那个司机的车，他都不收我的钱。一次他还对另一个司机说，我这次车祸上的是练法轮功的，没要我的赔偿。原来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见到王医生，就对别人说，你们看，就这人被车摔得那么重，却没要赔偿，也没住院，现在能出来走了。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试想赔多少钱也避免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甚至说不定还要搭上性命，谁会干呢？谁也不干。而王医生因为修炼了大法，在承受巨大痛苦不公对待时，能够为对方考虑，不给对方任何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善心，他才能够得到法轮大法师父的加持。两次从骨折，特别是后一次严重的粉碎性骨折和股骨损伤中死里逃生，不治而迅速完全恢复正常。这是对自己对别人都好的天大的好事。难怪说，在1998年以乔石为首的人大老干部在对全国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做了充分调查后，得出结论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大兴安岭护士的修炼故事。孟昭红女士，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塔河县塔林卫生所护士。修炼前的孟昭红整天病病歪歪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难受，打针吃药也不见效。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她的家庭关系也很紧张，经常和丈夫吵架，甚至到了想离婚的地步。身体家庭的双重压力使她感到自己分分秒秒都很难挨。1996年7月，孟昭红的丈夫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硬把孟昭红拖到了法轮功学法典，那里放李洪志师傅讲法录音。他迷迷糊糊的，像要睡着了一样，一句都没听进去。但在这似睡非睡中，身体却从未有过的舒服。以前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过，那天听师傅讲法，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他觉得很奇怪，就这样他每天参加听法练功，9天很快过去了，他也精神了。于是他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学法练功，2个多月后，他身体所有的痛苦全都消失了。原来医院治不好的病，通过练功全都神奇的好了。他感动，是李洪志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病好以后，他就没有看书了，但是大法真善忍的种子却深深扎在了他的心中。他的职业是处置室的护士，以前纱布、绷带、棉花、酒精、器械经常往家里拿一些，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以前拿的 都交还给了领导。在单位里，他抢着干活，早来晚走，从不计较得失。在家庭中，她也不再与丈夫吵架了，打消了过去想离婚的念头，并诚心地向丈夫道歉。她与婆家原来紧张的关系也改善了，变得融洽了。同时，她的利益心也放淡了，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要。1998年，她丈夫得了绝症，为治病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债，药费报销不了，而她每月只有400元工资，还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儿要上学吃饭，生活实在辛苦。有同事看她母女太可怜，就帮她给丈夫办理了一份大额保险，一旦丈夫去世，她就可以领到4万元。但她用大法衡量，这不是骗保吗？后来她坚决办理了退保，不久给丈夫报销的4000多元药费又被大姑姐拿走了，因为借了她的钱。她想到师父讲的，做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她感到轻松了许多。虽然当时她只学了2个月法轮功，但在之后的2年多时间里，她一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人也变得年轻了，是大法给了她健康和全新的生活。结语：正常的社会是抑恶扬善的，对善良的人，特别是教人善良的人，是尊敬与推崇的。然而，唯独在中共邪灵统治的国家，善良被迫害，被打压。本文中的两位主人公，他们在人生的困苦坎坷中得遇法轮大法，并通过修炼，实实在在地得到了身体的健康，道德的回升，家庭的和睦，使个人和周围的人都受益匪浅。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将无数刚刚从疾苦中脱离出来的中国民众再次推向痛苦的深渊，也将国家推向深重的灾难，民族的道德基石被推向毁灭的边缘。王永光女士被非法抄家、关押、强制洗脑，大儿子被非法劳教判刑，孟昭红女士多次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劳教2次，共计3年，被非法判刑4年，遭受种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她年仅10岁的女儿在风雨飘摇中走过漫长心酸的19年。今天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共对大陆大法弟子的迫害也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共知。而在中国大陆，在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红事中，有3亿多的中国人已经觉醒，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了这个祸害中华民族近70年的邪恶组织。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共邪党将在最可耻中轰然倒塌，那时所有善良的中国人都将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伟大佛光之下，身心健康，自由快乐。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